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我们要学习把信心化为行动。这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会鼓励我们这样做。
耶稣的意思是说，我要给你们展示一下我话语的能力，让你们知道我有赦罪的权柄，因为在里面的工作你们是看不到的，那是在里面的属灵工作。
圣经记载了从事各行各业的人物的故事，这些人能够把我们的信心从一个信念化为实际行动。我们知道相信耶稣基督是一回事，而真正实践信仰呢，又是另外一回事。而基督徒的生活，这个本质就是把信心转化为行动，真正的实现信仰。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分享一些具有启发性的实践信仰故事。实践信仰是基督徒生活中一再出现的主题，也是我们必须认同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简单温习上次的节目重点，然后带领我们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先简单的温习一下上次的内容，然后呢再进入今天的经文。我们讲过旧约圣经最好的注释乃是神所默示的新约，耶稣的医治正说明以赛亚的预言必得着应验，他医治人的肉体，也医治人的灵魂。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拿起饼来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其实呢，他的身体并没有被掰开。虽然犹太人想把那几个囚犯的腿都打断，让他们快点死亡，不必在安息日仍然挂在十字架上，但是当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看见他已经断气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这就应验了圣经上的预言，说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事实上，作为献祭羔羊的一个预表，耶稣的骨头是不可能被打断的。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的。”是指自己要受到鞭打说的。罗马的兵丁用皮鞭鞭打他的背部39下，那是罗马政府审讯的一种形式，逼囚犯认罪。然而呢，耶稣却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以赛亚告诉我们，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基督受苦的意义不但包含属灵的医治，也与肉体的医治相关的。假如只将基督的受苦应用在属灵的医治上，以及罪的医治啊等等上，就缺乏了一个坚实的、有力的圣经基础了。马太福音第八章的18和19节说，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耶稣就对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啊，是要他计算做门徒的代价。第二十一节说，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是拖延的借口。耶稣强调，我们要把他放在生命的第一位，所以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第八章的23和24节说，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着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加利利海呢，经常有一瞬间会狂风大作，所以这不是仅有的一次。看起来呢，可能是撒旦在后面兴风作浪，想消灭耶稣。而耶稣一上船，他总是习惯睡觉的。第25到27节说，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耶稣展示了他掌管自然界的权柄。第28节说，耶稣即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这两个被鬼附的人住在坟墓里，附在他们身上的鬼呢，是多数的，有好几个呢。第29节说，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乌鬼认识耶稣，并且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雅各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他们也知道时候还没有到。我们要知道，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面对属灵的征战，我们不要惧怕仇敌，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马太福音第八章的30节说，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在以色列呢，养猪是一种不合摩西律法规定的职业。第31和32节说，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耶稣释放了许多被污鬼附着的人，他差遣门徒出去，也赐他们能力赶出污鬼。我们也一样要受主的差遣。今天呢，有好几篇文献谈论到邪灵附在人身上的活动经历。穆迪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众多地方的鬼魔经历》。这本书里面收集了世界各地宣教士的见证和他们赶鬼的经历。或许近代中最经典的一次事件呢，就是发生在1947年，一个住在菲律宾 名叫科罗丽莎的女孩身上，她被邪灵附着。当发作的时候呢，她浑身很不寻常的会发生抽搐，平静下来之后呢，她满身都是被咬过的伤口，伤口呢都出现在她自己不可能咬到的地方，例如在肩膀后面呢，背后啊，脖子后面等等，而且呢血液也被吸出来。为了他的安全起见，他被送到比利比监狱。马尼拉的市长也请来了菲律宾最好的心理学家来给他做心理分析，以便找出真相。结果他们没有得出任何的解释，对他呢也无能为力。最后他们向一对宣教士夫妇寻求帮助。这对夫妇呢就是鲍勃·麦亚利斯特和莱斯特·萨莫拉尔。莱斯特·萨莫拉尔呢后来就把克拉丽莎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名字叫《被鬼咬伤》。事实上呢，《时代》杂志也曾经采访过这件事，而且做了特辑的报道，里面展示了这个女孩的图片以及她身上被咬伤的伤口。这件事呢，当时引起了世界上心理学界人士相当大的兴趣。经过鲍勃·麦亚利斯特和莱斯特·萨莫拉尔这对宣教士夫妻的服侍之后，克拉丽莎就从被鬼附着的光景中得到了释放，并且呢，她也相信了耶稣基督。这是相当有趣的故事。不过我想你上床休息之前呢，你绝对不要再想这个故事了。这些巫鬼认识耶稣，也承认耶稣的权柄比他们的大，他们承认时候要到。看来呢，他们是习惯附在人的身上，而不喜欢成为不具有形体的邪灵。他们的确是喜欢住在人的身体里面。耶稣说过，当巫鬼从人的身体被赶出去之后，就在无水之地晃来晃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呢，他就回到所出来的那个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他说，哎，这地方真不错呀，干干净净的。于是呢便去另外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了。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当然就更不好了。我不喜欢讲到邪灵这方面的事，我真是不喜欢。如果可以的话呢，我就会尽量的避免。但是有时候我们必须赶出这些邪灵，这是非常艰难，非常令人不安的事工，我真是很不喜欢。马太福音第八章的33和34节说，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合城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他们出来听他的教训吗？接待他吗？不是。马太福音第八章的34节说，合城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他们是说，哎呀，耶稣啊，你捣乱了我们的产业了，砸了我们的饭碗了，你赶快离开这儿吧。他们呢注重自己的利益过于这两个可怜的家伙的遭遇。可悲的是到今天仍然出现这种情况，人们央求主离开，你打乱了我们的计划了。好了，现在我们进入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第一节说，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自己的城就是指加百农， 我说过，那里是耶稣传道的大本营。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第二节说，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我可以想象，对摊子的朋友来说呢，耶稣的话很令他们失望啊。我敢断定，他们心想，耶稣一定会治好摊子，叫他离开床行走。但是耶稣却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这个话呢，可能会令他们感到失望，或者对躺着的摊子来说呢，更加失望。事实上呢，耶稣是先赐给他一份比较大的礼物。真的，因为你的罪得到赦免，比你的病得医治来得更加重要。首要的事是首先做，所以耶稣先处理属灵范畴的事。他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我们继续看下去，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和第四节说，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前妄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耶稣知道你心里所想的，也会照样跟你说的。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啊，耶稣确实知道你心里所想的，他知道人的心思意念。然后他说，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这是第五节啊。其实呢，说你的罪赦了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谁说得准马上会发生什么事呢？假如你说起来行走，那真是比较难说得出口。因为如果那个人不起来行走，那怎么办呢？那人家会说，嘿，他没反应啊。你知道吗？如果那个摊子起来而且行走的话，就立刻展示出你的话语究竟有没有能力。你坦率的陈述，就可以立刻透过身体行动的展现，来证明或者否认你话语的能力。所以，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当然说你的罪赦了是比较容易了。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第六节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换句话说，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要给你们展示一下我话语的能力，让你们知道我有赦罪的权柄，因为在里面的工作你们是看不到的，那是在里面的属灵工作。但是我要给你们看见一些身体的实质证据。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第六到第八节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耶稣以一种能够带给神荣耀的方式去施行了医治。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第九节说，耶稣 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马太是负责收集税款的税吏，今天的话说呢，是个海关的官员。加百农这个城市呢，有罗马政府设立的其中的一个税关，是专门向那些从北部下来，经过山谷地带，以及呢在戈兰和加利利海一带做买卖的人呢，征收货物的关税。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第九到十一节说，耶稣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在当时啊，犹太人的文化当中，跟人家一起吃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他们的文化中啊，有一个这样的观念，如果跟某人一起吃饭，就表示啊，跟那个人要合而为一了。啊，比方说啊，我跟你，我们一起吃饭，因为我们呢拿着同一片面包，我拿着送到你的面前，你就撕下了一小块开始吃了，我呢也撕下了一小块开始吃了，我们两个人是共同吃着同一片面包，我吃这片面包啊，这片面包就吞下去了，我的身体呢把它消化吸收，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了，而你呢也吃着同一片面包当中的一小块，你也在消化吸收着那一小块的面包，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呢，我们彼此就在一种很奥秘的形式之下成为对方的一部分了，因为那片面包带给我的营养成为我的一部分，我也就成为你的一部分。而同时呢，这一小块面包也带给了你营养，成为你的一部分。因此呢，你跟我就因着这片面包而合而为一了。所以除非你想跟另外一个人表示认同，想跟他合而为一，否则呢你就不会跟他一块儿吃饭。好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呢就研究圣经呢就研究到这里，下次呢我们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的第九章。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与主同行的时间越久，越发使人相信主的恩典足够每一个人用，不论是男是女，是老的是少的，凡呼求主名的，对他们来说主的恩典都是够用的。正如查克老师所教导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独特的，但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都是一样的。一会儿查克老师为我们分享他的点评，请继续留意收听。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谈到圣经所记载的第一次真正的布道计划，请记得准时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为今天的节目做总结。
弟兄姐妹， 我认为呢，很多时候我们有信心，知道神能够做某一件独特的工作，但是我们却没有来到将信心化为行动的地步。我深信，激活我们的信心是件有价值的事，而且要把信心化为行动也是重要的。不要仅仅说，啊，我知道神做得到，啊，是啊，我相信主能够做到，而应该说，我相信主正在工作，或者说，当我真正的把我的信心化为行动的那一刻，主就要做工了。好了，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里继续来共同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愿我们将圣经的真理牢牢记在心中，尊主吩咐，彼此相爱，下次再见。